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叫做宿命啊，还是抉择啊，宿命还是抉择啊，英文叫做是个 fate 还是 volition 啊， volition 是英文里面一个词，指的是抉择的意思。那么我们在救恩论的这个学习啊系列的正道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这课题既是神学的探讨，同时呢也与每个人密切相关。我们基督徒啊，包括慕道的朋友，对我们整个的福音事工啊，对宣教的工作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我以前教会曾经有一位姐妹啊，四川人。那么呢，她这个请自己的一些大学的同学啊，给他们传福音，邀请他们到教会去，就在国内。这个啊，找到一个教会，也联系在当地大学里面已经信主的一位这个大学里面的教授。那么呢，请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吗？啊，请这几位慕道的朋友到家里面去跟他们这个谈福音啊。那么吃完饭以后，就是讲福音呢。那么这位的基督徒的这个大学教授啊，就这样讲啊，说你们如果要是不信耶稣的话，你们就都是预定要下地狱的啊。那这个大家一听就是，那你呢？他说，那我信的耶稣，我就是神所爱的，我是神预定要上天堂的啊。哎呀，把大家越听越糊涂啊，越听心里越难过，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回来以后跟他打电话说，以后再也不要去教会了，你们怎么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那个姐妹听了也很 confused， 说我们传的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啊。那么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呢？那么这件事情也引起啊我的一个警觉。实际上弟兄姊妹，在这些年以来，那不但是在北美，包括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那这种救恩论的神学，甚至有一些讲的很偏颇啊、很极端的一些救恩论的神学，对教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困扰。像国内一位老前辈啊，教会的领袖所分享的啊，在早年啊，国内这个刚改革开放。就是四人帮以后，那么很多海外进去啊，做培训啊，这个啊不培训还好，有的时候是越培训越乱啊。我是常常有的时候到国内啊去做一点点的啊这个培训啊服侍，所以我是了解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求主怜悯。后来国内有的团队就说，你不要随便来培训了啊。以前早年是什么呢？是这种灵恩派啊，极端灵恩派，走到哪里教会就容易分裂到哪里。后来呢？又过了一些年，就变成是改革宗啊，这种极端的改革宗啊，走到哪里教会分裂到哪里啊，非常令人心痛。那么在这个救恩论神学上面，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是能够回到圣经当中啊，看看圣经关乎这样一个救恩的神学到底是怎样讲的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整全的平衡的准确的来领受圣经的话语，特别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座的也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向一位慕道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他说神爱你，我实在是不能够，我自己心里面还在那里有一个这个叫 fine print 英文这个小字啊，小字注解，神可能不爱你，神为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的底下自己内心当中小字注解不讲出来的是，神可能为你的生命是一个你生下来就注定要下地狱的这样的计划。耶稣为你钉十架流血舍身，我内心当中又有个这个 fine print， 耶稣可能没有为你钉十架流血舍身。不，这不是圣经的信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对一个人说神爱你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说神爱你，耶稣来为你死，为你复活，为你付上一切的代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吗？那里的世人不是指的是世界上的某一部分人，不是指的是世界各族各方各民当中只有那些被神预定得救要进天堂的人才是神所爱的，那是把人自己的心意神学加到圣经里面去了，圣经没有这样讲啊。 今天我们要传正确的福音，正全的福音，符合圣经的福音。这到底这个神的预定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一个神学探讨的一个话题。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思想当中呢，啊，这样一种宿命论的思想啊 ，fatalism， 在人们的头脑当中是根深蒂固，哎，根深蒂固。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两种的这个关于救恩论观点的争论，一个叫做加尔文神学，一个叫做亚米念神学。那么在中国人当中，有些人一听起来跟我们这个传统思想当中的这样一种宿命论思想一结合，就觉得好，神已经全都定好了啊，人没有抉择，没有自由意志，哎，那就像有点像多年以前，我们听相声，相声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这个牛群冯巩说的一个相声啊，来自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啊，以前很有名的相声演员，他说什么呢？一个副对联啊，他说：“说你行你就行，啊，不行也行。”啊，下联呢，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还有一个横批叫“不服不行”。这意思就是说，说你让你上天堂，那你就是上天堂了，啊，不上也得上。这边呢，说下地狱就下地狱了，啊，想上天堂也没有机会，你就服了吧，认命吧。所以在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常常就是这样，你就认了命了吧。我有看到有的这个神学的书籍，有的华人的神学家所写的神学的书籍，在开篇一开始就讲啊这样一种这个预定的思想，在各个民族当中，然后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啊，我们中国人传统就要一种宿命的思想，他从正面讲的啊，从正面就是一种宿命的思想，很合圣经的。那弟兄姊妹，到底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今天就一同来思想思想。那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两种的神学思想啊，一种叫做加尔文神学。加尔文神学的救恩论这一方面啊，他所讲的是什么呢？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某些人进天堂，某些人下地狱，人无法选择。那耶稣钉十字架只是为被预定进天堂的那部分人留学舍命。当然在这个加尔文神学当中也有不同的程度。我曾经有认识一位同工啊，像我认识很多的啊，有这种加尔文思想多一些少一些的啊，这种改革宗的一些啊，这个牧者同工，有一位牧者啊，他是属于是比较极端的，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很认同。那我们每一次见面，有时候常常也有一些机会一起配搭服饰啊，就不是那么多啊，不是那么多，但有时候还有一些机会见面。他每一次一见面呢，就要归正我啊，要归正我，家人讲得很好，然后就归正了没有，就是这个意思了。他没有那么直接讲，就是那个意思啊。那我就跟他说吧，我说是圣经讲神爱世人，就是神不是爱每一个人啊，神的爱分两种啊，这是他的观点。他说这个神造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的田也给不义人的田。他说这叫普遍的爱，这是爱每一个人。但神还有一种特别的爱，什么爱呢？救恩的爱。救恩的爱，神就不是爱每一个人，只有那些被预定创世以前就预定进天堂的人，神才爱这些人。我说那其他人，其他人神不爱他们。我的眼睛真的瞪那么大。我们就我给他举了很多经文，后面我也给大家看一些经文。那我最后就说到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的解释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所以那个地方的世人也不是世上每一个人。我说我无话可说，那神学已经超越圣经。虽然是我很好的弟兄同工，在别的方面我都很尊重，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还有另外一种相对的，叫做亚米念神学。亚米念神学就是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发展出来的两套的神学体系。亚米念神学认为呢，说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为全人类预备了救恩，只有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并忍耐到底的人才能够得救，救恩 可能会因为犯罪而失去，叫所谓的恩中坠落的这样一种讲法，就不是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是认为可能得救了但是失去，还要再重新得救等等等等。那么如果你问我是加尔文派还是亚米念派，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既不是加尔文派也不是亚米念派。对有的这个亚米念派的人觉得我可能是加尔文派，对有的加尔文派的人觉得我可能是亚米念派，这些都不重要。弟兄姊妹们，我自己个人的观点立场到底是这样也不重要，到底圣经是怎么讲的最重要。另外一点我们也知道啊，我也和大家分享，我有很多加尔文派的这个多多少少有些加尔文神学思想的这个同工，也有一些多多少少亚米念神学思想的这些牧者同工啊，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只要不是非常的极端的啊，只要不是非常极端，大家能够本着圣经彼此对话求同存异的，我都感谢神。但是有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非常非常极端啊，唯我独尊，除我这个其他都是异端的，甚至于把神学高举到圣经之上的，这些呢就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啊。实际上不管是加尔文神学不管是亚米念神学，在有些方面呢是有共通点的啊，并不是完全的水火不容啊，非我几笔这样子。那么在一些基要救恩论上面大家都是共同认同的，首先第一点，神的标准到底是怎样，马太福音5:48，这我们三福的同工们都会背的啊。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神对每一个人每个世人的要求和标准啊。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面啊。那么呢第二点，但是怎么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达不到神那种圣洁标准的啊。我们都是有 hamartia， 我们讲这个希腊文这个词罪的意思。那么第三点，耶稣基督乃是唯一的道路，这点非常的重要啊。他是唯一的救法，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唯一的拯救。第四点，得救是凭信心不是靠好行为，这大家都共同认同的基要的这个救恩的真理啊。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得救是凭着信心啊，不是靠好行为啊。所以呢我们要晓得这几个方面。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看关于这个预定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所谓叫预定论这样一种讲法啊。那圣经当中有没有预定这个词呢？有的啊，这是有的。但是是不是像有一些人所讲的那样一种很极端的那样一种预定论呢？这个我们后面再说。但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圣经当中每一次出现预定这个词所有的经文我都列在这里了，一共有多少次呢？6次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我们中文一般我们大家都读和合本圣经，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整体来说非常的好啊，整体来说非常好，相当于就是我们中文当中的钦定本圣经一样了啊。但是呢这个毕竟也是人所翻译的，有的时候我们传讲信息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啊，主日学的时候必要啊也要举出来原文当中到底那个词是什么意思，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明白啊。那么各位，预定这个词的翻译啊，这个prorizo 这个词的这个翻译呢，在和合本圣经当中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翻译成预定的这个次数啊，比真正在原文当中预定这个词出现次数要多很多啊，要很多很多。实际上原文只有6次，但如果你看和合本当中预定呢，有很多的地方，实际上原文不是 prorizo 这个词啊，根本就没有 pro 就是预先的那个字根啊。因为英文呢它学这个希腊文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好多英文当中的这个字根都是从希腊文当中来的啊。 pro pre 这个我们一听就明白，这是预先提前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proviso。所以这个很多这个词呢，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举这个例子，连那个字根都没有，但是呢把它也翻译成预定，有的时候就造成一些的困扰和混淆。这是我们基督徒，尤其是读中文圣经的基督徒需要知道的。那么好，那么圣经当中这个 proviso 啊，真正就是这个预定这个词出现六次在哪里呢？罗马书四章二十八一次，罗马书使徒行传第四章啊二十八节一次，然后罗马书第八章连着两次，以弗所书第一章连着两次，还有哥罗前书第二章一次。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呢就不每个都读给大家了，但大家可以看啊，等一下有的地方我们会回来啊再来看这里的经文。所以根据这六次的这个预定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经文，那么呢有一边他就认为，就是我现在跟大家这个讲到的啊，双十一千您都定好了，谁进天堂谁定谁下地狱，嗯，就是神的主权。其实呢，不管是亚米念神学，不管是加尔文神学，大家都是共同高举神的主权。我再站在一个第三方客观的立场上来看，都是高举强调神的主权的，都是强调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都是强调单单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只不过对神的这个主权的解释啊、描述啊、理解有所不同。那么另一边呢也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人是一个神的受造，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样一个受造，我们是有自由的意志的。那么这里呢也有一些的经文，那就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二节，这里讲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一节经文呢啊，我要，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我要稍微的解释一下啊。这个凡接待，这个凡字呢，中文的翻译非常的好，和本的翻译非常的好，哎，那么这个英文的翻译，钦定本圣经是怎么翻译 ？But as many as receive him， 这个 as many as 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凡的意思。同样这个词啊，很简单，这个希腊文这个词啊 ，hosos 这个词呢，实际上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很多次。那么在其他地方是怎么翻译或者怎么用的呢？哎，就比如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就用同样这个词啊，所以无论何事啊，或者无论何人，常常是这样翻译的啊，无论何事，无论何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啊，所以就 whatever whosoever 就是这个啊，不论是谁啊，不论是谁，只要是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然后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恩。我们再来看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这个等一下到最后我们也会看这些经文啊。三章十六节大家都知道，十七节有的人也知道，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的名得救。哎，但是十八节你还要继续看，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有个因为，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信啊。那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啊，十章第九第十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很熟悉，叫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大家注意，前面有个 if 啊，如果啊，有个若，有个就，这样的一个连词的这样一个内在的关系啊。好了啊。那么下面呢给大家看一处的这个经文，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这里在四十八节大家注意有一个词叫做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哎，那么如果你看这个凡预定得永生呢，你看这个是啊预定论，对不对啊？这是创世以前神就预定某些人得永生。但是呢我们这个解经有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要看上下文啊，要看上下文。那么前面第四十六节的时候 怎么说的呢？啊，保罗和巴拿怎么说呀？说只因你们什么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啊！他们弃绝这 judge yourself unworthy of everlasting life， 是他们自己说他们自己哎不配得永生，是他们自己弃绝这道。原因在这里很清楚。那么再进一步的，我们就看48节预定这个词了。这个词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不在那六个里面，实际上原文当中是另外一个词 ，tetagmenoi， 是这样一个词，我就不每个都念给大家了。这个是下文的词啊。那么呢，它没有预先的前缀，大家看到吧？啊，没有那个 pro pre 那个根本那个前缀都没有。所以你说预定，这个翻译显然是差得很远，很远。所以这个翻译为预定不合适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是不晓得，我们看了哦，这个地方又是那个预定，实际上不是。哎，那新译本翻译呢就没有翻译成预定，翻译成什么呢？指定啊，有的英文的版本就翻译为是 appointed， 啊 appointed， 哎，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彼得前书2章第8节，这个地方更厉害了，这什么呢？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然后他们这样绊跌也是又来了，预定的，又是预定的。哦，那这个你看双重预定论嘛，对不对？绝对预定论啊，创世以前定某些人上天进天堂，某些人下地狱啊，那么这样绊跌都是预定的，神就是不爱他。但如果你看这个原文呢，我们要介绍一点原文。原文当中，你看这个 tetami 这个词。同样也没有那个 pro 或者 pre 那个字根在一个地方啊，没有预先这个先缀，没有预先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翻译为预定呢，显然也是不合适。新译本怎么翻译呢？新译本翻译是他们这样绊跌也是必然的啊，也是必然的。哎，那钦定版这个 King James 雅各文版本翻译的是 appointed， 所以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要我们要读圣经要读的准确，把我们的神学的思想，不管你是这样的神学思想那样的神学思想，都放到一边，让圣经做圣经，让圣经主的话语来准确的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讲话。所以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一定是要高举神的主权啊 ，make no mistake， 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不是那种的肆意妄为，让我们世人所想。神的主权包含神尊重他在自己主权中所定下的规则，啊，包含神尊重他所赐给人的自由的意志，啊 ，We are creatures of volition， 我们是神所造的，能够有真正的这样一种抉择的自由意志的这样一个受造之物，啊，所以神的旨意呢，实际上是。一讲到神的旨意，我们是要做一个区分，要明白的。一种神的旨意叫做纯全的旨意，啊，纯全的旨意是 perfect will。还有一种的旨意呢，是许可的旨意，叫做 permissive will。如果从这样一种的这个宿命论的观点上来说，啊，或者说基督教宿，有时候给他起名字，基督教宿命论的观点上来说，一切一切，反正都神都定好了，啊，神就是定规，就是这样发生。你也没有了选择了，就是这样。那这样实际上会带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困扰来，啊，很多很多困扰。最大的困扰，实际上归根溯源到创世纪之初的时候，讲到人是犯罪，对不对呀？那么人犯罪这件事情，我请问大家，是不是神预定的？甚至我们可以再打破砂锅问到底，再问：那既然一切都是神所造的？罪这个东西是不是神所造的啊？就神的旨意，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啊。所以神人犯罪也是神的旨意，神喜悦这件事情发生，神定规这样事情发生，是这样子吗？那不是变成神跟自己自相矛盾吗？神一方面跟亚当夏娃讲得很清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棵树上的果子，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就是死，神不要他们去吃。然后另一方面的神又定规，必须你就要吃，你必须要做这件事，你要去犯罪，那变成神就成为了罪的始作俑者，对吧？ 我们维护神的主权，不能维护到这个地步，一会儿发现自己有漏洞了。我们说是在维护神的主权，神是在僭越神。说严重一点，真的我有听过有的真的极端的，很极端很极端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预定论者，他说是的，他说这个罪就是神造的啊，人犯罪就是神让他去犯罪。我说你这已经变成是亵渎神了，对不对啊？这跟圣经所讲的完全是南辕北辙。神是多次的呼唤人悔改悔改，不要犯罪，离弃罪恶，离去罪恶，就把圣经扭曲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求立王啊，这段经文很长啊，很多，我们呢也不把它整个都读了啊。那基本上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士师的时代，士师的年代，以色列人他们啊，常常的受到这个外族的欺负。外族欺负本来是因为他们背离神，对吧？这我们知道啊，一背离神，远离神，行邪淫啊，拜偶像，那么神的祝福同在就离开他们，哎，然后这个外族就侵略，就逼迫他们，在痛苦当中，他们向神祷告，那神垂听，兴起事实帮助他们啊，解救了，然后四境平安啊，一国泰民安以后一放松，然后又犯罪了，就这么循环循环循环，这是他们的根本。以色列人呢，缘木求鱼，啊，他说不得不得，他说我们找出来了问题在哪里了，我们老受外族的欺负，因为他们有王治理他们，我们没有，所以找撒母耳给我们立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样我们就强大了。第六节，大家来看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这个要求，啊，那么来问神，问神，神对于撒母耳怎么说呢？说百姓对你说的话你只管依从，神回来还安慰撒母耳啊，我就常常我说那不是冲你来的，神说是冲我来的啊，对吧？那么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常常离弃神。所以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以色列人要立王啊，给以色列人立王这件事情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吗？ Perfect will， 是不是？显然不是，对不对？神说神的心意上我来做他们的王，但以色列人不要，哎，你给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但是后面神有没有让撒母耳给他们立王？大家看后面的讲得很清楚，是不是 啊他们要不肯听嘛，警告也警告他们了也都不听，那神在第22节对撒母耳说了，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到这个地方了，是不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但是是哪一种的旨意？是，哎，对了，不是 perfect， 但是 permissive will， 神许可的旨意。你既然一定要，我也都警告你们了。那好，那给你们，你们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大家看清楚了吧？对，人犯罪，谁的责任？啊，人的责任还是神的责任？人的责任啊，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第十节，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主导文当中有这么一节经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那我们来思想这一句，我们今天所愿的今天已经完全实现了没有啊？我们今天如果所愿的一切都完全实现，那基督徒啊，我们在神的里面啊，我不是说这个一逢年过节大家写个这个贺年卡，愿你心想事成，我常常说你千万别给我这么写，吓死我了，对不对？我要真是我一切都心想事成啊，罪人当中的罪魁啊，那是保罗说的，咱们不敢像保罗那么说，但是我们这都是大罪人啊，里面很多的肮脏污秽邪念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啊，恶意的这些东西，要每个人都心想事成，这地界这世界成地狱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在主的这个旨意当中啊，在圣经真理的话语的光照底下啊，我们所愿的那样一个美好的啊，那些今天已经完全实现了吗？没有，差太远了，对不对？我们不要说看今天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啊，这个社会是怎么样，多少混乱，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道德的败坏，这战争杀戮，尔虞我诈。我就只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想你自己的内心呢、啊？ 你想想你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啊，是真的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你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啊，哪一位你说已经都实现完全了，举个手给我们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大家都很真实，感谢主，是吧？没有人举手。我常常说，如果有一个举手，我就只给你看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哎，要小心。这种愿神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说明今天还没有。今天神的旨意在教会当中，在那些真正的谦卑、完全的敬拜、舍己、顺服摆上的教会基督生命当中，能够更多一些的来彰显出来。感谢赞美神，你会看到那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会看到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教会。但今天我做太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说他是主，然后高举维护，一般说我高举维护神的主权，一边在干犯僭越神的主权。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在基督教宿命论当中，哎，比如说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一些世俗哲学都带进来，说发生的都是合理的。大家听过这个话吧？一切发生都是合理的啊，这是所谓这种哲学的。为什么呢？一切都是神定规要如此发生的，那么麻烦了，那人犯罪也就变成是神的责任了。感谢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绝不是神的责任。有一节经文，那有时候我们一祷告，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1。神啊，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啊，所以这个拜登总统的心也在你的手中，普京总统的心也在你的手中，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也在你的手中，你就让他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啊，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可是问题就是，今天我放眼望去，这世界上很多的领导人，不单是今天，历世历代以来，你看人类历史有多少的王，有多少的总统，对不对啊？首相啊，这个主席，不管你叫什么样的名字，他们是怎么样呢？如果你去看圣经《列王记上》《历代记下》，很多很多的王啊，一大串的王啊，常常给他们一句话啊，盖棺定论，说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断章取义的只看某一处的经文，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是不是 啊只看一处经文，哎，然后有一处经文就发展出来一个我们所喜好的这样一种的想法或者教育。要整全，要平衡，要完全。这些人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让他是这样流转，但是他逆着性子，他就是不遵从耶和华，差遣一个一个先知，具体把先知都杀掉。你看马太福音23:37，主耶稣为耶路撒冷祷告，实际上是为耶路撒冷哭泣啊。主是在为耶路撒冷哭泣。你时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我有看过写了大篇的这个神学的论文呢 啊但不是真正神学论文，就是在网络上有人啊，然后呢就是怎么去理解，从这个预定论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难解释的一种经文，怎么办呢？把它 twist 到一个地步，我觉得都看着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你就让 Let the Bible be Bible， 你不需要去 twist 任何一节的经文，这是主耶稣在这里为耶路撒冷哭泣所讲出来的。我说我一次一次招聚你们，归来吧，归来吧，悔改吧，信靠神吧，但是只是你们不愿意。使徒行传7:51，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讲得太明白不过了，也是指到这些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像他们的祖宗一样抗拒圣灵，抵挡神的救恩。神在里一次一次呼唤呼召他们回来，不要。神的心意在救恩这件事上，神的心意非常的清楚。提摩太前书2:14-16， 两次出现一个词叫做万人。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又要注意，这个千万不要把这个地方也误解了。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呢，新约是清末，旧约是民初翻译出来的，有的地方还比较的稍微文绉绉一点。这个万人你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万个人，第一万零一个人就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说这个某某领袖万岁，那你就活到一万岁你就cut off 啊，不要活到第一万零一岁，不是那个万岁，就意思就是万寿无疆啊，无疆没有边界，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在中文当中万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你去看原文非常清楚，他愿万人得救是什么意思？他愿所有人得救，愿每一个人得救，特别的清楚啊，明白哲道真道。然后下面第二章，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了万人的赎价。这个万人也不是第一万零一个人就没有为他钉十字架，不是，他舍自己做了每一个人的赎价，他舍自己做了所有人的赎价，太清楚不过了。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然后呢，不愿有一人沉，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地方人人，这大家不会理解，所不会理解成都是两个人啊，这个人人一定是每一个人，对得很清楚，不愿有一人沉，这是神的心意。然后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十节，再一次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地方的含义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对吧？他是万人，是所有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相信接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是为万人，为所有人预备救恩，但是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约翰一书二章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啊，弟兄姊妹们，乃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就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然后怎么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你愿意吗？你若是硬着景象，时常的抗拒，那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么一讲到这个关乎预定论的问题呢，绕不过罗马书第九章。有一次有一位基督徒跟我说，他说呢，原来他也觉得这个预定论好像有问题，后来一看罗马书第九章，觉得好像也还是有道理啊。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罗马书第九章，来看一看罗马书第九章啊。那么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写明神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那么从第九章，然后面我们连着好几处第九章经文仔细分析，你会发现好像这个地方讲的是一种绝对的一种预定啊，人也没有的选择，然后神呢是喜欢这个不喜欢就讨厌那个。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分析，其实你会发现恰恰相反啊。仔细你去看罗马书第九章，你会发现恰恰相反。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神爱雅各，神恨恶以扫，真的是这样子吗？我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爱雅各，然后我就痛恨以扫，你就下地狱，是不是这样子？首先我先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好吧，这也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这里明讲神不偏待人。那既然神不偏待人，为什么又说神恨爱雅各恨恶以扫呢？实际上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圣经写作那个年代，它没有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英文当中呢，那个叫什么 good better best， I love this more than that， 没有这样一种的表述啊，没有这样一种表述。所以常常在两者比较当中，用什么去做比较呢？怎么去表述？用反义词，对了，用反义词上表现出来是一种比较的意思。所以路加福音14:26，这里是耶稣讲的话，常常人会引起误解。那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等等等等啊，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呢，这个翻译小字住了啊，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所以本来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爱我，然后恨你自己的父母，恨你的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你自己的生命，你才能够做我的门徒。耶稣原文是这么讲的。和合本在这地方的翻译，把它意思很准确的翻译出来。我问大家，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要爱父母？有没有教导我们要爱自己的妻子、丈夫、爱配偶？有，不但连仇敌都要去爱，对不对啊？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爱人如什么？如己。爱人如己，那这个地方的这个恨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爱胜过爱的意思啊，是一个比较的意思，这里很清楚。所以同样，这个爱雅各啊，这个恨以扫，是神爱雅各胜过爱以扫。后来神有没有为以扫祝福？有为以扫祝福。对每一个人，神是不偏待人，对每一个人只要肯真心的回转到主的面前来，神都接纳。耶利哥城被毁，妓女拉合有没有得救啊？有得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以扫他自己的问题，他是什么啊？他自己轻看长子的名分，是不是啊？雅各将饼和红豆汤啊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一碗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这就是以扫轻看，这是他自己的问题，要自己来负责，叫咎由什么自取啊，咎由自取。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罗马书9啊15，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灵免的神啊，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段当中是不是强调神的主权？绝对是强调神的主权。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不要为了维护神的主权到了一个僭越神的主权的地步。你要看到这个地方讲的是摩西和法老实灾的这件事情，对不对？引用旧约，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那看那个之前呢，我们要先对应，也是罗马书9啊，也是罗马书记者30-32已经解经。那30-32，那是一看，原来神并非这个施怜悯是毫无原则的，这保罗他最终讲神弃绝以色列的原因，归咎于什么呢？归咎于是以色列人他自己的不信。你看罗马书9:30，他这么说的，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大家注意，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以色列人跌倒谁的责任？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所以马可福音6:34也讲到神的怜悯啊，耶稣出来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神的这个怜悯是有原因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千万不要把这个推到极端，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啊，随便就是说你行你就是你了，然后你这就不行。不是，神做事是有原则的，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就来看法老心刚硬，对吧？因为这罗马书9这里不是用法老和摩西这个例子吗？那到底是法老自己心刚硬，还是神要他心刚硬？我们就把所有这些的这个刚硬的经文啊，当然这个我们就列一列给大家看哈。 特别是法老自己刚应的这些经文。出埃及记七章第三节，神先发了一个预言啊，告诉摩西要去降给埃及人降石灾，然后神说我要使法老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然后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三节，第一灾，从第一灾开始，法老注意怎么样，心里刚硬。是谁刚硬？主语是谁？法老自己心里刚硬。七章二十二节啊，法老自己心里刚硬。八章十九节，法老心里刚硬。然后到了第九章十二节，第一次出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到了九章三十五节，下面一灾又是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再往下，你看这最后这几灾是怎么样啊？神说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前面五灾都是法老自己心刚硬。我们这里有很多没有完全列出来，但是找出一些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法老心刚硬，法老心刚硬，法老心刚硬，法老心刚硬，到最后说好吧，那就使你刚硬。所以我们和合本翻译这个使注了一下，使或做什么？任凭，或做任凭，哎，或做任凭。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俗语啊，它这种表达当中呢，有这么一种讲法，比如说一个人拿着杯子喝水，一不小心啪，杯子掉在地上了，那我们就说什么？要我不小心把这个杯子打了，是不是啊？哎，那么他们的表达是什么呢？神使这个杯子摔碎，这是他的一种的表达的方式。你注意，是真正是谁的责任？这个杯子摔碎谁的责任？我不小心，我把这个杯子摔碎了，对吧？但他说神使这个杯，实际上这个使或作任凭啊，就是这个英文当中 let 这个词啊，或者中文当中让。这个字有两方面的理解啊，都是通着的啊，都是通着的啊。比如说啊，我这个孩子放学回家，爸爸我要吃糖，那么呢，这个中国人父母说这个不要老吃糖啊，偶尔吃一块还行啊，到这个教会啊，联合崇拜牧师发糖那个可以吃啊，不敢发多了，发多了这个爸爸妈妈们不高兴，偶尔发一次啊，这个可以啊。但是呢，孩子就磨，哎呀，爸爸，我今天表现很好啊，你看我拿了个 A 呀，什么这个作业都写完了，你让我吃糖啊，好吧，让你吃，让他吃。这个让是一个什么？更多是一个任凭的意思，对不对？任凭。还有一个让啊，回来了，弹钢琴去啊，中国父母啊，让孩子去学个乐器，弹钢琴去。哎呀，这个想玩啊，弹钢琴，我让他去弹钢琴。这个让是什么？和刚才那个吃糖那个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都叫让，是不是？一个是我使这件事情，我造成这件事发生，还有一个是许可啊，任凭他 ，let 也是同样 ，let me do this， 还有 I let you do that， 这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这是希伯来俗语中表达啊。好，那么呢，我们从法老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想到了。神是不是从起初就不爱一些人啊？因此神故意给他们昏迷的心，免得他们得救。如果是这样的话，法老第一次神就使他心刚硬了，对不对啊？前每一次都是自己刚硬，自己刚硬，自己刚硬，到一个地步无可挽回了，无可回头了，那就让你去吧。所以如果要是从起初神就不爱一些人，故意给他们昏迷的心，免得他们得救，那么就与神愿所有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训不是就相违背的吗？所以神在他的主权当中行事，神行事乃是有原因，是有理由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神不是一个毫无原则毫无理由，就反正我是有主权的神，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九到第十一节，这里讲说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事，并且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然后下面大家注意，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这些人他们不领受啊，拒绝抗拒，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道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这也很清楚吧，是因着他们不领受，故此神就给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说，哦，神给他们一个这个什么这样的心，给他一个迷蒙的心等等，你要已经解经一定要看得完全，要明白神的心意。好，再往下，罗马书第九章啊，第十九节啊，继续又看这个第九章。这样你必对我说，你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的愤怒，彰显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神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哦，这里讲说神你看有绝对的主权和权柄啊，拿一块泥做贵重器皿，再拿一块泥做卑贱的器皿，然后这个就是预备了，早就预定了，这要毁灭，然后这个预定要得荣耀，双重预定论，绝对的预定论。嗯，在这个新国际本研读本，那这是比较权威的一个研读本圣经当中，在这个地方呢就有这么一个注解，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很清楚很清晰，说窑匠的比喻呢不可推至极端，这里的要点是神在处理事上有全权的自由，这里强调乃是神全权的自由，神可以做这个事情也可以做那个事情，那这块你做这个器皿，这块你做这个器皿，但是如果你把它推到一个极端，你就要小心了，很容易就有失偏颇，甚至滑到一个很钻牛角尖的这样一个地步去。我们来看圣经，这个窑匠的这个比喻呢，旧约当中又有，窑匠的比喻旧约当中又有。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六到第十节，这里神怎么说呢？大家好好看。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呀，泥在窑匠的手中，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到现在为止都跟罗马书那里讲的好像是看，但注意已经解经，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我就是一块泥，我就是一个器皿，然后我就一个死的摆在这里，该砸就砸了，这个就砸掉了，然后这个就过于重的，不是这样。神在这里讲的好清楚，好清楚，对不对？前面正好就是窑匠和泥的比喻，然后就说到你这一国或者一邦，你若是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转离你的恶，神说我就必后悔。在旧约当中有多次讲到关乎这个神的后悔这件事情，我们前面系列正道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这一点。那么有人呢就觉得，哎呀，这个神的后悔神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那这个后悔呢，这个翻译不好，有的翻译圣经呢就把它故意把这个后悔这个词就把它怎么样呢 tone down 一点water down 一点，把它掺掺水就不会翻译成后悔了。神说我立扫罗为王，我难过伤心了，就翻译成这个难过，把后悔翻译成神后悔，翻译成难过伤心，这样好像就比较通顺一点。但是有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如果要是我立了这一国一邦，他转离他的恶，神说我就必后悔，你这一翻译成难过伤心讲不通了呀，对不对？你如果悔改我就难过伤心，所以不能这样翻译的。而且实际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如果你去看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老的那个1618年的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最早那个字神后悔用的原文那个词，有人知道吗？是哪个词？ Repent， repent， 同一个字，就是人的这个悔改的那个词是同一个字，那是一个很重的字。但不是说神说我犯罪了我悔改，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改变心意。哎，改变心意。如果你要是肯悔改，离弃转离你的恶，神说我就改变心意，不将我想要实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就是这个词。那么千万不能够为了自己的神学，为了自己的这个喜好，就故意去扭曲圣经啊，好像看着把圣经把它搞得更合理一点，把它变得更合理一点，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让圣经做圣经。好，那么我们还要继续来看，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贵重器皿卑贱器皿没得选吗？啊，把你造成这样就是这样子了。哎，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新约二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怎么说呢？大家来看，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怎么样？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从今天开始，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在这说，我就是卑贱的器皿，我就是那个烂泥做的呀！啊，我就 I'm doomed to hell， 神不爱我。No， 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有责任。这里讲得清楚吧，你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神爱你们每个人，爱我们每个人，给我们有机会。好，那么最后还是这个有一个地方必须要跟大家讲，这个地方圣经翻译的问题。前面这种器皿预备遭毁灭的啊，这个烂泥做的这个啊，这个卑贱的器皿，然后呢又有一部分的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啊，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你看这个绝对预定论，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研读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刚才讲了，你看这个地方恰恰它否定了所谓这种绝对的双重的预定论。为什么呢？预备遭毁灭这个词 katatizo， 你也不用去管这个希腊文了啊，这些好多这些单词，预备这个词你就看这个字有没有 pro， 有没有预先，没有，对不对？没有的啊。所以预备交毁加一个预字，预先的预字，这个翻译不合适的，很容易造成误解和困扰啊。实际上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King James Version 钦定版，英文钦定版翻译成是 fitted， 适合遭毁灭，适合遭毁灭。在现代中文译本在这个地方翻译是什么？本来应该被击碎的器皿啊。中文吕振中译本在这翻译是准备进入灭亡的器皿，当代圣经译本的翻译是应该毁灭的器皿。没有一个说有预先预备，没有这个意思，完全不同的字。那后面早预备得荣耀呢，用的是完全不一样，这地方有 pro， 有这个词很长啊， pre-atomizo 啊，这个是早预备得荣耀的。这看中文好像是一个词，是不是？预备早预备，英文原文原来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早预备，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啊，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这个词啊，早预备啊。所以不能够说哎有一个早没有一个早，不是，没有预字，根本就没有、啊、这个地方很容易造成混淆。好，帖撒罗家前书五章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洗，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在那六次的这个预定之外的翻译成预定的地方，那还是那个 tithemi appointed， 但是和合本翻译成是预定。但这个地方的讲法已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有人说这个重点是我们，神预定我们啊，这是你也是一种理解了。但是神的预定是神借着什么？我们借耶稣基督得救这件事情，这是他的救法啊，凡接待他的就得着了。以弗所书一章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预定那个词。好，彼得前书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啊，耶稣基督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住在各个地方的人，然后第二节大家注意这里，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那么说到这个拣选这个词的时候呢，神拣选谁不拣选谁，神拣选谁弃绝谁，好像也是啊，毫无理由的，反正要谁就是谁。这里就讲说照着父神的先见 foreknowledge 预先的知道被拣选啊。所以到底救恩的次序是这样的 order of salvation 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第三十节啊，第一，神预先定下拯救的方法，得救的道路，这是神预定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然后神预先知道那些接待他的人，神预先知道的人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The order of salvation。 罗马书九章啊第二十六节，这里我就不都读了，这个太长了，这是九章最后一段啊，九章最后一段。那么这里呢，我们再把它 highlight， 大家注意看第三十二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是什么缘故。到最后整个罗马书第九章在讲到这个救恩，讲到神的主权，讲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这个关系，就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不至于羞愧。那么有人就问了，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了，那你说既然神爱世上每一个人啊，那耶稣基督为世上每一个人钉十字架流宝血啊，那最后呢只有一部分人得救，那耶稣的血不是白流了吗？对那些没有得救人，那不是白流了吗？神既然是完全主权的掌管万有的神，那神的耶稣的宝血怎么会白流呢？为世人流宝血，只有一部分人得救，好像这个逻辑啊，这个神学体系啊，它逻辑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严密的啊，自圆其说，自成其说啊啊！如果要是还有不严密地方呢，发明一个新的神学词汇来把它补上去啊，这个地方就严密了，常常是这样子。但是最关键的也不在乎这个神学词汇，也不在乎那个神学词汇，回到圣经当中，其实这个回答问题很简单。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宝血十架有双重的功效。对于接待他的人是救赎，对于拒绝他的人是什么呢？是定罪。对了，我们来看圣经啊，我们看圣经讲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清楚吧？如果要是你说耶稣压根就不爱这个人，压根就没有为他钉十字架流宝血，最后这个人有一天到沉沦当中，到永恒的沉沦当中，说不是我的责任，你连给我预备都没有，给我预备，给我机会都没有，那你就是把我定了下地狱的。不是，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给每个人都预备了，摆在你面前，若忽略怎能陶醉呢？罗马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是你的责任。犯罪不是神的责任，是人的责任。人有一天进入到永远的沉沦当中，也不是神的责任，是人自己的责任。还有人有疑问，说那为慕道友，你看我们常常为慕道友的救恩祷告，我们要马上要开布道会啊，那我们就有这个迫切的祷告，为慕道友祷告。那这件事情不是证明人信主这件事情上完全是神的拣选，那人没有选择吗？啊，如果人有选择，你应该向神、向人来求啊，对不对？啊，你要为这个人的救恩祷告，你向神祷告，那就说明这个人得救是神。当然，人得救是神的工作，这个我们绝不否认，对不对？啊，我们完全是神的恩典，人一点的功劳都没有。啊，但是，恰恰我们要注意，传福音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什么？就是在劝人接受主啊。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对不对？啊，如果要说人没有一点的责任，也没有自由意志，反正这都是神拣选，那你就单单只要向神祷告就好了。William Carey 啊，宣教之父，到印度去宣教，当时在英国的教会里面，就是有人说年轻人坐下来，跑到印度去宣教，那么老远的，去宣教干什么？如果神真的要救那些人，神自己有办法，不需要你去。啊，就是这样。但是威廉凯瑞没有听他的，去了，就是我们要向人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你一方面确实要向神迫切祷告，为着人救恩祷告，但是我们也要到人面前来跟他说你要信耶稣啊，而不但是跟他说你要信耶稣，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你还注意看这个地方，哥林多后书5:18-11，我常和弟兄姊妹分享，到最后第21节是最震撼我的心的一个经历。一切都是出于神，前面5:17我们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和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注意看第20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一个动词劝世人与神和好。还没有完，我们替基督什么求你们与神和好，使徒保罗讲的。哎，他说我不是在这里我自己求，我是替基督来求你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替我们成为罪，我们今天是替基督求每一个人与神和好。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这份宝贵的礼物吗？那么请敬拜的团队带我们来唱一首诗歌。